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6:16-18。圣经旧约以赛亚书26:16-18，找到之后由我来为大家诵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26:16，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悔改。主，真的如你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那样，主，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苦难和败坏，我们更看到我们自己每天心思言语行为上各样软弱和不荣耀你的地方。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羞愧。主，因着我们自己随从今世的风俗，在最终软弱，我们常常被你所管教，你慈爱的惩罚有的时候临到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因着这世界的辖制，主，因着恶者的攻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也遇到苦难的试炼，因此我们也寻求你。主，真的是恳求你的怜悯和慈爱覆盖遮蔽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警醒，对你的话语，对你的圣洁敏感。主，让我们不单是在极难中，在那个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是全然堕落的罪人，若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真的与那些灭亡沉沦之子一样，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的行为无法荣耀你，我们的话语也是不洁的。主，那唯一把我们分别，将我们拯救，使我们得成为爱子名分的，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工作。主，你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涂抹我们的罪。主，你一生的圣洁和顺服归算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我们的公义。我们是因为披戴你自己，而在耶稣基督你的审判台前被你所悦纳。主，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思想自己的本分和责任。主，我们应当在你的恩典当中更加的爱惜光阴，殷勤的遵行你的旨意，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传扬您国度的福音，而不应该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在恩典当中自以为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主，我们求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来鞭策督责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竭力的按照你的心意多做主工。主，让我们能够活一个与所蒙恩召相称的感恩生活，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被圣灵所催逼，能够去积极放胆的传扬您荣耀的福音。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的圣灵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做工，让我们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都从你同得益处。主，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上次讲以赛亚书啊，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呢，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找回之前的记忆，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以赛亚书26啊，它前面经文段落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6，它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经文段落。在那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把他自己的救恩，把他对选民的一个应许比作耶路撒冷城。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他呼召百姓对神所应许救恩的一个依靠， 这既是一个赞美，也是一个呼召。那我们会看到呢，在26:7-11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注意力就从神的救恩转向面对神的救恩，面对神的应许，面对神的命令，不同的人所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形成了泾渭鲜明的对比。我们注意到在26:7-11当中，先知在这里求神使审判的日子快些降临。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呢，他突出两种人，罪人和义人的一种对比。他首先论到神召义人去行那生命的道，这条道路不是弯曲的道路，不会将人导入歧途，路上也没有任何网罗和圈套，相反是又直又平，通向永生的道路。我们会看到在9的时候，以赛亚将这个思想带入更深一层，他借着描写信徒在早晨和夜间热切的渴望神，让我们会看到在这里以赛亚所求的是神的规范、神的心意、神的命令、神的旨意能够在每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的生活当中，包括他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见证当中得到彰显。我们会看到10-11就行啊，他就从反面来表达一个深奥的真理。他借着描写那些不义之人，就谈到人如果不悔改的话，人如果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只是突然的经历神所赐下的诸般恩典，却不珍惜，却不思想，却不投靠神的救恩，却不悔改的话，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恩惠反而有可能对这样的人产生反效果。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恶人因违背神所命定的公义的生活准则，那么他会继续的行事不义，最终落到自己所谓自己编织的网罗和审判当中。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经文往下进行12节之后，继续来表明这种思想。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先知说百姓，也就是人，亚当的后裔在世上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工作，人们只能是求神去施展拯救的大能，求神自己来做成他在预言当中所做的一切美好应许。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12，你会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确认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为他的百姓成就了一切。我们会看到13-15是具体的描述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借着他们所行的事。在过去的不同时期，你会看到以色列民虽然经历过许多统治奴役他们的民族，但那些民族并那些民族的假神从来没有在以色列当中得着那个被尊荣的名号，反倒神拦阻他们。最终呢，我们会看到神的百姓被增添，神的荣耀被高举，而那些神的仇敌外邦假神尽都消灭，归于无有。我们会看到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16-18仍然继续这个先前的主题，让我们会看到这个义人，神的百姓必须要倚靠神。但是呢，他具体的表达方式，他具体的文学手法在这里面呢，与之前稍微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体现在哪呢？如果看我们从7一直到15这之间的行文，我们会看到他通常突出一个以色列民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我们会看到那些忠于神话语敬畏神的百姓和那些轻慢亵渎神的百姓做出一种鲜明的对比，两条道路。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16-18，你会看到呢，它就是从两种道路的对比，慢慢呢，透过这个现象，透过这表面的行为，他去追究内在的一个本质。他让我们会看到，其实以色列民跟外邦民族，其实我们跟那些暂时还不信神的人，就我们的本来面目而言，就我们的本相而言，我们其实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 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常常有苦难和软弱临到我们的。所以呢，你会看到从16到18节虽然延续着先前的主题应当倚靠神，但是这个焦点从神的大能转向百姓的无助，转向我们人的有限和无能。我们来看16到18节，短短三节经文，经文虽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16到17节它很反常，18节呢它比较难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16到17节的经文。我们会看到16节说到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这个人称的代词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因为人称的代词有的时候向我们阐明了他所描述的这个群体，这个对象，这群人，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与神的远近亲疏。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抓住了这个人称的代词，可以更方便我们搞懂里面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我们会看到在整个16节之前，大家如果去看7到15节，这个我们和他们一直是泾渭分明的，我们是爱神敬畏神投靠神在神的阵营当中，而他们是轻慢神亵渎神不敬畏神不把神当回事，在一个抵挡神的阵营当中。这个阵营在之前的叙述当中非常的分明，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所说的他们仍然是那些人。我们会看到17节当延续着这个描述，形容当神的惩罚临到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身上，当苦难，当不幸发生在那些抵挡神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17节他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说就像一个妇人他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个妇人她在怀孕的时候，她行动不便，她身体脆弱，她软弱无力，她非常的无助。你会看到在这个时候她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她在痛苦当中会有撕心裂肺的喊叫。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曾经是每一个身为人母的姐妹，包括我们做父亲的弟兄，我们都能够理解这种生产之苦所描述的这种严峻的画面和景象。他说当苦难和不幸，当神的管教和审判临到世人的时候，世人的那种万般难忍的疼痛，世人的那种绝望，世人的那种嘶喊，就如同这个画面一样。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些经文反常？我们会看到在之前都是突出那个爱神敬畏神的人和不敬畏神他们之间的一个反差和对比，但是在17节这里竟然画风一转，先知以赛亚作为投靠神爱神敬畏神的这个群体的代表，他说出了一句非常反常的话，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圣约的百姓和群体，我们这些嘴里口里承认相信神的人，我们这些被神收在家中的人，我们其实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本来面目，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此时此刻神的审判就临到，我们就站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过如此，我们的行为没有一个可以拿到神圣洁公义律法的标准面前能够经得起考验过得了关。我们每天所出的话语往往有很多亵渎的，轻慢的，不荣耀神的，无意义的，不造就人的，包括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心中的隐情，若都是在审判台前被神的真光所照亮的话，我们会看到那些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法面对的一些龌龊的，我们自己都想隐藏避而不见的一些思想想法，到时候会被赤露敞开。 如果是这个景象，如果是我们凭借自己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到那个圣洁公义的主面前，我们就会在这里发出跟先知以赛亚一样诚实的告白和一句忏悔，就是耶和华，其实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与那些灭亡的人，与那些不信的人，与那些在我们眼中看来只配得去到硫磺火湖的人一样，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过也是照我们肉体来说是亚当的后代，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与罪人是一样的。我们会看到16节和17节，我们会看到在先知以赛亚的这种陈述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与罪人是一样的，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和外邦民族，其实就他们本身的所作所为而言，他们其实在神面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交换救恩的。我们但凡是按常理而生，从亚当而出，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听到这儿，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在知识上，我们在神学上，大家都能认同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观点。但是呢，可能呢，如果我们再转念一想，尤其是带入到我们当下的处境，我们不是去批判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自己，思想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为此时此刻坐在会堂当中，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自己去省察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呢，可能呢，在自己的思考当中，在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当中呢，这个问题呢，就开始变得复杂化。我会说，对呀，从神学上来讲，你说的不错，但问题是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呀，我做过决志祷告，我已经信主了，我受过洗，我参与过服事，甚至我服事很多年了，甚至我还带别人信过主，传过福音，这个局面会不会不一样呢？我还是罪人吗？你还是罪人吗？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们不需要去交流我们彼此的答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思想，此时此刻我还是罪人吗？我还是罪人吗？这个话题呢，其实如果我们在神学上，如果我们在圣经真理的装备上，如果我们没有对整本圣经的信息做一个系统全备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呢陷入一种自相矛盾当中，因为圣经当中看似有一些经文好像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我们的教导看似是相反的。我印象很深，在2015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呢无意当中接触过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呢很奇怪，他发明了一套话术，他这个话术呢专门是为着没有太系统的受过神学装备，相反呢稍微带一点点律法主义，稍微带一点点道德主义的那种传统家庭教会呢量身定做的一套话术，他先是呢用这套话术把你带进去，让你对自己之前一切所信的一切所行的产生怀疑，让你开始自己都怀疑自己，哎，难道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根本不懂圣经吗？难道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救恩吗？我这样还算是个基督徒吗？这个时候他就把他那套别有用心的东西呢加给你，他就把他那套离奇的教导塞给你。我们暂且不论他的那套离奇的圣经以外的谬误说法是什么，我们去研究一下他的话术。当时我印象当中很深，那个异端他向别人去兜售他的错谬想法的时候，他第一个发出的灵魂拷问，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说你是罪人吗？大家去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你面对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你面对一个这个向你介绍他的这个思想的人，他开门见山的问你，你说你是罪人吗？大家会说是还是否呢？是啊，是。他 他这个话呢，他这套话术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如果你说你是罪人，他立马呢就反问你。他说罗马书六章六节不是告诉我，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吗？你是基督徒，你说自己信主，你此时此刻又说自己是罪人，难道你没有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吗？难道你的罪身还没灭绝吗？难道你信主这么多年白信了吗？难道你根本不明白福音的教导吗？难道你在罪的捆绑中还没得释放吗？哎，他这么一连珠炮式的发问，好像啊就把你问傻了。然后呢，我们想了想，那我们可能呢就说，早知道我们不说自己是罪人了，我们就说自己已经是被称义的义人了。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是义人。当我们一说我们是义人的时候，他立马呢又拿出另外一个经文，他就会拿出说，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不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一看，这个挺要命的。如果呢，我们说呢，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不认识基督。如果我们是自己是义人，我们又变成了自欺欺人，心里没有真理。我们感觉哈，我们无论回答说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我们都会陷在他的圈套里面。我们可能想了想，我们还会感觉沉默是金，我们干脆说我们自己既是义人又不是义人，或者说我也搞不清楚。当你做出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人家还有话，人家就会说，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告诉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更要命，我们不但是不认识基督，反而变成属魔鬼撒旦的了。所以呢，你会看到他的这个话术的设计虽然别有用心，但是呢，这个背后的属灵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的确，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信仰最核心最重要我们得救的问题上，此时此刻我们在神面前身份和地位的问题上，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清晰和笃定的答案的话，那确实就像他们，就像这个魔鬼借着这些恶者所拷问所控告我们的那样，我们此时此刻到底明不明白自己有没有救恩，自己到底能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属基督，我们此时此刻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看见的答案，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还不足够清晰的话，那么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呢就不够扎实。那我们去思想，那这个问题究竟它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呢从两个层面上来讲，第一就是呢我们延续今天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六到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这样，如果是从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言，如果是从我们的行为而言，如果是从我们的本相而言，我们仍然有败坏性情的残留。如果是用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去审视我们当下每天的心思言语和意念，从我们的本质而言，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本身而言，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论到一个圣徒已经蒙重生，已经心里有圣灵动工的一种状态之下，保罗仍然说什么呢？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会看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重生之后又真实无比的大家都经历过的这种肉体跟圣灵相争的这种属灵征战。我们都有过这样成圣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这样征战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这是真实的。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的确身体里面有着败坏性情的残留，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与这个罪征战。用希伯来书的话说，我们要抵挡罪，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个征战是严峻的，这个征战是现实存在的。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就我们本身而言，就我们的本相而言，我们与罪人是一样的。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呢是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们现在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存在着一种张力，我们因着被圣灵所重生，我们已经有了新生命的萌芽，但是呢那个肉体败坏的情欲仍然在试图，我们在试图在我们里面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里面是有着两种属灵的力量在交锋在征战，我们要靠着圣灵去胜过我们败坏的情欲。也像以赛亚书64:6所说的，先知以赛亚感叹道，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我们看到，就我们的本相而言，就我们现在的内在本质而言，就我们现在每天的心思言语意念行为而言，我们仍然有败坏性情的残留，我们仍然与罪人是一样的，没有暂时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完美的圣洁。我们看到此时此刻从这个角度审视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落实，还处在一个现在进行时的状态，还是一个未然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只生活在这个地上的现实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同样真实的现实此时此刻正叠加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比地上的现实更超越更永恒更具生命力的现实此时此刻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呢我们若靠自己，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与罪人一样，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不靠自己，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而这个神的恩典这一点就使得我们跟世上一切的罪人不一样，我们生命的盼望不一样，我们生命的准则不一样，我们生命的归宿也不一样。所以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使我们跟这个世界相分别，使我们跟世人活得不一样，使我们跟世界有不同的归宿。所以在罗马书7，保罗刚刚感慨完那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就把赞美和感恩归给神，他说到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脱离这肉体的辖制了。加拉太书5:16，我们会看到保罗说到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现在的确是有败坏肉体情欲的残留，但是我们与信主重生前不再一样。信主重生前我们仍然有败坏的情欲，但那时我们面对它是全然无力的，当时我们面对败坏的性情是放弃抵抗的，但现在我们靠顺着圣灵，我们就可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情欲的辖制，战胜败坏。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64:8，当先知以赛亚感慨完我们这些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但是先知以赛亚接着说，耶和华你是我们这些不配之人的父，我们像污泥一样，但是神你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窑匠，我们都是你手所做的工作。的确我们是尘埃，我们是泥土，我们是渣子，我们可能从我们自己看来我们自己都瞧不起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常常的倒在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过犯当中，我们自己都自暴自弃，我们觉得自己烂泥扶不上墙，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样，我们是泥，但是神是匠人，而且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工巧匠，他刺破时空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常住在我们这卑微的躯体卑微的灵魂里面，他为了要改造我们，他为了在我们里面成就一个最大的超自然的神迹，他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他要得着我们的心，他要使我们从一个抵挡神的权势之下变成一个敬畏神的子民。我们的行为如同污秽的衣服，如同肮脏的渣子，但 是神爱我们，顾念我们，怜悯我们，他愿意做我们这些粪土之人，如虫如蚁的人的父。他借着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同得儿子的名分，他把我们洗净，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让我们与王子同坐。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再有人问你是罪人吗，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实话实说。如果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所作所为，你如果问的是我的心思言语，那么我是与你一样的罪人。但是我心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生命属于我主耶稣基督，我是天父的爱，我是天父在耶稣基督里所收纳的子嗣。因着这个缘故，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又使我们跟那些沉沦灭亡之子截然不同。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品质，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作为和恩典。这是福音的信息，这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成就和彰显。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他创始成终为我们做成了一样，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他把我们这些如灭亡之人一样可憎可恨的罪人，现在因着我们有我主耶稣基督而变得完全不同。我们从本质上仍然有败坏性情的残留，但是我们在身份地位上已经被神悦纳为义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在我们当下生命当中已经成就的已然的这个层面。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我们会看到先知以赛亚把这个妇人生产的这个画面带入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所经历的忧患和苦难当中。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这句话说实话在和合本看来比较难以理解，什么叫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这两句话好像没有任何的因果联系。我们行不行拯救跟世上的居民有没有败落好像没什么因果联系。其实呢，我们在看到呢，在和合本里面把这个词呢翻译成败落，但是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大家如果手中有 ESV 的英文圣经，大家如果去看以赛亚书26章第18节的后半部分，他如果按照 ESV 的英文翻译，他如果译成汉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世上的居民还没有掉下来，这世上的居民还没有掉下来。那在这个另一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就是更加贴合希伯来文原文直译的这个 NASB 这个版本的英文圣经当中，以赛亚书26章第18节它的后半部分是被翻译成世上的居民还没有被生出来，还没有被生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还没有落下来，其实跟这个还没有生出来，它其实就准确的传达了希伯来原文的那个意思。因为呢在当时希伯来人他们生产通常是采用呢跪姿或者蹲姿，所以呢的确是他们生产的过程当中，如果顺利的话，孩子呢是从母腹当中落下来，是从从这种跪姿和蹲姿的这个妈妈的身体里面掉下来，这样一个画面。那他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没有行过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没有被生出来，这跟前面所说的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 好像呢既有联系，我们又说不清他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呢，我们会看到这跟整个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一个圣约群体，在整个旧约的救赎历史当中所担当的那个属灵的寓意是有联系的。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民如果他们论到血缘的祖先，他们往往会追溯到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们会以色列会说自己肉身的先祖是谁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兴起了以色列一家一族。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18章18节的时候，神曾经对亚伯拉罕应许道，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所以我们会看到从旧约亚伯拉罕一开始亚伯拉罕他所领受的关于土地和后裔的应许，就不仅仅是关于这个血缘血统上的以色列国一家一个民族。相反，我们会看到从以色列人肉身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他所领受的亚伯拉罕之约，他那个内核，那个最本质的，其实已经蕴藏着万国万族万民的救恩。所以在创世纪12章，当神第一次呼召还叫亚伯兰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必做多国的父。换言之，神借着亚伯拉罕所要彰显启示的这个救恩，不单是祝福他一家，不单是祝福血缘上血统上的以色列国这一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会作为一个预表，他们会作为一个象征，他们会作为一个救恩的培养皿，会孕育，会伴随着这个救赎历史渐进的发展，最后这个原来在以色列民当中这一个民族当中所孕育的救恩，未来当中会扩张到万国万族万民，直到地极，成为全地的祝福。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宏大的救恩历史的画面。我们刚才所描述的神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计划，最终在耶稣基督里才得到完全的应验和彰显。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先知以赛亚这个时代，甚至我们再往后说一些，如果我们会看到整个旧约启示完毕封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那个画面呢还看不清楚。我们会看到，大家去想想旧约它结束，马拉基书公元前五世纪400年那个画面，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人人都敬畏神悔改归向神复兴的画面，还是说人们又重走老路，人们又不记得神的这个训诲诫命，人们又原来回到自己原来的罪里面？大家去想，先知马拉基是一个振奋的复兴的画面，还是一个消极的人们重走老路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是消极的，是消极的。我们会看到整个的旧约，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还是我们放眼整个旧约当中那些神在百姓当中所兴起的人类的先知、人类的祭司、人类的君王，如果我们只看到旧约结束的那个时候，都令人感到失望，感到失败透顶，不是吗？大家去想想，我们会看到神在创世纪3章15节曾经应许给人类一个女人的后裔，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一开始夏娃生了该隐，他说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子。我们会看到呢，他抱有一种期待，他想这个会不会就是创世纪3章15节神所应许的那个，但是我们会看到呢不是，相反呢，该隐是一个比较坏的典型和代表。我们会看到在旧约当中神有无数的应许，但是呢都没有在旧约当中，都没有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在人类当中得到成全和应验。我们会看到在申命记18章那里面说到，摩西马上要结束地上的服事，但我必在你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为先知向我，他会把我一切救赎的旨意对你们阐明。但是直到旧约结束的时候，直到先知马拉基封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人们还没有等到这样一位先知。我们会看到旧约当中，神把祭司这个群体，立位的支派，亚伦的后代，从以色列当中分别，是选民当中的选民。但是我们会看到，等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怎么样，祭司也完全的令人失望，每个人都不敬畏神，轻慢神，亵渎神，把最差的献给神，不但没有分别，反而与世人一样同流合污。那我们会想到君王，我们会看到在撒母耳记，七章里面，我们会看到神曾经应许大卫家，让他的后代永永远远的坐宝座掌王权。但是我们会看到大卫的后代呢，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这个电脑上的信号好像掉了，我调试一下。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看到旧约，看到旧约里面那些人类当中所被兴起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当中虽然靠着神的恩典，有信心的伟人，有云彩的见证，但是他们自己往往也是不完全的，他们自己靠自己的意义尚且不能救赎自己，尚且不能在神面前涂抹自己的过犯。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看到旧约的话，如果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民为代表的那个旧约的圣约群体，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定睛在人做了什么，那我们说他们的见证是失败的。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最终能不能成就和应验神当年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应许的，你们会成为地上的万国，会因你们得福。我们会看到，若是靠以色列国自己，若是靠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没办法成为见证，他们自己都在自己的罪当中沉沦被审判，他们自己尚且都没法救自己，没法救自己的后代，他们更别提去为其他的国家带来救恩。所以我们会看到旧约的以色列，包括旧约整个人类所彰显的在自我救赎上的失败，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救自己，人没有办法带来救赎，人救不了自己，人靠自己救不了自己的后裔，人靠自己更救不了别人。不要幻想自己能够去做自己和别人的救赎主，不要有这种错误的弥赛亚情节。我们会看到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做不到，旧约的圣约群体以色列他做不到，今天我们靠我们自己同样做不到。我们若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带来拯救。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的确在我们信主之前的确是这样，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对任何亲近神的事情都做不了。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被圣灵所重生了，我们现在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可以做一些成圣的这个工作和成绩，我们可以有一些好行为，我们现在这个好行为拿到神的面前，我们蒙主重生得救之后的好行为，我们被神悦纳称义之后，我们靠着圣灵行出的好行为，此时此刻再拿到神的面前，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功德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信主重生之前，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法去交换救恩的话，不能成为功德的话，我们信主重生之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做的好人好事，我们给教会的奉献，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服侍，这个可不可以成为功德，让我们在神面前有值得夸口的地方呢？也没有。大家非常好，我们会看到，就像我们的 信仰标准，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6章第5节所说的那样。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6章是讨论善行 good work。在16章第5节，他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看待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的基督徒所做的好行为。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6章5，根据圣经是这样总结的：哪怕是重生得救之后的我们，也不能凭善行从神的手中赚得赦罪或永生，因为在善行与我们将来从神那里领受的荣耀之间有着极度的不对等。换言之，的确，我们如果说的夸张一点，我们如果说一个这个比较生硬的一个比喻，假如说我们现在的善行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值100块钱，但是我们如果拿到神的面前，如果拿到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面前，如果放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他一生完美纯洁无瑕的这种顺服相比，如果我们的这一点点善行，我们一生所积累的善行好人好事，放在与我们在新天新地所要领受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面前相比，极度的不对等。这不是100和10000的差距，这也不是100和100万的差距，这是100和无限大的差距，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我们但凡是哪怕存一点点心思，觉得可以靠自己的善行来到神的面前开口，来到神的面前交换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去自夸什么，对神都是一种可怕的亵渎和轻慢。我们会看到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6章第5节还说到，又因为我们作为受造之物跟神之间有着无限的距离，所以我们即使凭善行也不能够从神那里奢望得到任何益处，也不能偿还我们以往的罪债。我们尽管要尽力而为，但是只不过是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做完这一切好行为，就应该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所说的那样，说到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本该当做的。魏斯密斯特信仰告白16章第5节最后说到，凡我们在今生所能做的都玷污掺杂着许多软弱和不完全，放到神的审判台前是经不起神严厉的审判的。这话虽然听起来难以接受刺耳，但却是圣经当中的事实，却实实在在的是我们此时此刻在最终一个悲哀的本相。我们会看到，我们没法为自己带来拯救，甚至哪怕是重生得救之后的我们，我们也没办法靠自己的好人好事为自己换来些许荣耀。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这让我们更加的深刻认识到，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就是罪人的全然堕落，就是罪人的全然堕落。什么叫罪人的全然堕落？如果有一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福音朋友问我们什么叫罪人的全然堕落，大家能用一句话给他解释清楚吗？什么叫罪人的全然堕落呢？有没有弟兄姐妹试着尝试着回答一下？我问问大家，罪人的全然堕落指的是罪人不能够做任何，罪人不能在世上做出任何成绩，或者说罪人不能够做任何世人眼里的好事情吗？显然不是这样的，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就像有人常说的，这个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很多人乐善好施，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很多人这个讲究怜悯，讲到爱人如己。我们会看到在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也会取得很多突出的成就。我们会看到这都是神普遍恩典的功用，这都是神的道德律刻在每一个受造的人的心板上的一个彰显。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罪人的全然堕落不是说罪人不能做世人眼里的好事情。我们会看到 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这个修桥补路的，他们也有乐善好施的，他们也有这个免费为人这个看病医疗的。罪人的全然堕落，他不是说罪人不能做任何世人眼中的好事情，而是说罪人不能够做任何神眼中的使自己得救的事情。罪人不能够做任何神眼中的好事，罪人不能够做任何使自己得救的事情，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现实。我们会看到，这也令我们去思想，去反思。大家去思想，比如说现在我们几乎人手都有的像那种 iPhone 手机，我们人人都愿意用，觉得它好用，觉得它远胜于可能同档次的其他产品。我们会知道 iPhone 手机啊，像这个最早的开发者乔布斯，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并不影响他开发出的手机，哎，我们人人都愿意用。我们会看到因着普遍恩典的缘故，世人也可以做出一些成绩，世人也可以发明一些好东西。一个不信主的厨师，他做出的饭有可能是比基督徒的厨师做出来的饭更美味可口。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些普遍恩典的同时，我们要强调一点，他们发明的 iPhone 手机，他们在地上所成就的成绩，他们所建立的文明，他们所烹饪的美味佳肴，能不能够未来在耶稣的审判台前让他们靠这些东西去神那里交换救恩呢？不能，不能。我们会看到，这虽然说的是不信之人，但是呢，也值得我们自己去警醒，去反思我们每天自己生活经历时间上安排的优先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永生确据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用着神所赏赐给我们地上的时间。大家去思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把自己最充沛的精力，你把自己最多的时间，你把自己最优先的这种次序往往放在了什么事情上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有取得很多成就，我们可以为自己积攒上百万美元的存款，我们可以为自己在某一个常青藤的大学里面谋得一个终身的教职，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才，我们可能呢会住宽敞的房子，我们会开最时髦的跑车，这些都是好的事情。这些如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凭借着自己的劳动，我们所这个取得的，我们都可以善用去享用，这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完全只是被这些事物所充斥，如果我们的心完全只是被追逐这些东西的时间所挤占，这个网络好像又掉了，不好意思。如果我们的时间仅仅是被这些东西所挤占，那么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在这里面，神借着26章第18节这样的信息所提醒我们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地上所积累的一切成就，没有办法在永生神面前具有交换救恩的价值。所以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未来我们吸了在地上的劳苦，来到永生神，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对神汇报我们一生的事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交代我们去怎样使用神交在我们手里这地上的时间，我们可以说，神啊，你把儿女们赐给我，我尽了我做父母的本分，我把他们都培养成这个藤校的毕业生，他们都出人头地，生活无忧。但是如果我们最终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话，他们进藤校，他们衣食无忧，没有任何永恒的意义，他们失落了。 你靠着藤孝，靠着衣食无忧，这些在未来的审判台前没有办法拿这些去把我们交换到荣耀当中，没有办法拿这个去买赎那个真正的救恩。我们可能常常的在事业上奔波，我们可能常常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开发很多治病救人的药物，但是最终我们没有把那个真正能够战胜死亡和世间一切苦难的良药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我们的身边的亲友，教导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在恩典当中失落了。他们虽然神把他们放在我们圣约的家庭当中，但是呢，我们却错误地安排了自己人生的优先次序。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堆砌了很多我们自以为有价值自以为能够换来荣耀的东西，但是未来在审判台前神告诉我们，那些是不能够拿来交换救恩的，那些东西是不会带来我们的儿女他们的救恩的。我们在地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在地上所积累的一切，这个世界所能递给我们的一切橄榄枝，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开给我们的一切好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没有办法靠这些东西进行自我拯救，我们靠这些救不了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的孩子，救不了别人。如果我们使用神交在我们手中的时间仅仅是用来追求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像以赛亚书26章18节最后那个可悲的妇人一样，经历了世间的一切疼痛和苦楚，最终在绝望当中撕心裂肺的喊叫，苦没少吃，劳力没少出，时间没少花，也是蹉跎用尽了神交给我们手中的一生。但是我们会看到26章18节，大家如果进入那个画面，设身处地的想，这是一个既恐怖又诡异的画面。大家知道，如果说生孩子那么痛苦，那我在这里问每一个曾经经历过生产之苦的姊妹和妈妈们，大家都知道生产是很难的，为什么大家还愿意怀胎十月生下一个孩子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怀胎十月的一切不便，我们生产之时的一切艰难，最终都会在那个新生儿他第一声哭声当中，我们一切的痛苦都被医治，我们一切的不便我们都感觉是值得的，我们一切的难处都伴随着这个新生命的降生而被喜乐所冲淡。我们会看到那个新生命的降临，它使我们之前所经历的一切苦痛所付的一切代价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以赛亚书26章18节被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可怕又讽刺又荒诞的一个景象。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可怜的妇人，她经历了十月怀胎的不便，她经历了难产的苦痛，她经历了那撕心裂肺无助的绝望，她最终吃尽了一切苦头，最终她往下一看，发现自己，她发现地上空空荡荡，空空如也，她发现自己除了一团血污之外没有任何的得着，没有任何的收获。他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他在世上所花费的一切时间，他自己所经营的一切成就，最终都像风一样。他受尽了劳苦，他遭遇了波折和磨难，他虚度了时间之后没有任何的产出，是既可怕又诡异的一个景象。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后裔，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同事，如果我们跟他们相处，我们祝福他们，我们帮他们取得了很多世上的成就，我们花时间与他们去进行地上的吃喝，地上的社交，最终却没有使他们与我们同得这救恩的盼望，那么其实我们最终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产的就像风一样，我们最终会在审判台前听到他们痛苦之中的喊叫，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位这样失败的妇人的形象。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失败的可悲的妇人，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个截然相反的画面？圣经有没有提到另外一种妇人？大家提到圣经里面提到一个生产的妇人，大家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哪卷书里面出现过？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十二章为我们描述了另外一位这样的妇人。启示录十二章说到，有一位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辰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当中也艰难的疼痛呼叫，也经历艰难，也有很多的不易，也受很多的苦难和波折。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孩子后来还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大家说这个孩子是谁？是耶稣基督，是用铁杖辖管万国，是那个审判的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刻他正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会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魔鬼撒旦就开始猖狂地发起攻击。这里面说到魔鬼撒旦是龙，他向妇人发怒，去与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是耶稣基督，而那些所有守神诫命为主做见证的信徒就是基督徒，就是被这个妇人一同所生的儿女。那我们这些我们能搞明白，那大家想想那个妇人是谁？我们想到这个说他能生耶稣基督，这个不简单呐。那我们想到我们从神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谁能够谈到说生耶稣基督？我们会说是父神吗？的确父神在永恒当中，哎，父神生了圣子。但是呢，这里面显然说的是一个女性的人称代词，那显然不是父神。那这说的是谁呢？那有的人会说，那难道这指的是玛利亚吗？这难道这指的是这个夏娃吗？女人的后裔夏娃吗？我们会看到呢，如果仅仅说这个妇人仅仅指的是历史当中的玛利亚或者历史当中的夏娃，都不够具有说服力，因为很牵强。因为呢，我们会看到只有这个生了一个男孩子也许能够对应到耶稣基督身上。如果进一步的说到，他说后来鹰会赐给这个妇人一个翅膀，大地会保护这个妇人，这好像都跟历史当中的玛利亚或者是那个夏娃的生平好像又不太一样。我在这里面呢，我选取西敏的神学院的老师 Poitras， 他在他的这个著作当中他提出的，他认为呢，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这个妇人，他指的不是一个历史当中具体的一个位格或者某一个历史人物。启示录十二章他指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当中的存在，他指的是一个属灵的含义。他指的是从创世以先神就已经预备，在旧约当中就已经被启示，就已经被越来越这个呈现出来的神救赎的一个应许。借着这个应许，我们会看到在新约当中的成就是生出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指的是从创世以前神就预备，在旧约当中就开始启示，并且呢不断的发展神关于救赎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最终结出的果实在新约当中成就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的答案，耶稣基督就是最终的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在地上所度过的一生，耶稣基督是使我们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苦难为主所背负的十字架有意义的一个终极的答案。因着耶稣基督的存在，我们所受的苦难才有意义。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在地上所度过的每一个年岁，因着与主的同在，与主相连，才是蒙纪念可被悦纳的。那我们想，耶稣基督的确 他从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在旧约的时候就借着预表，就借着预言对我们慢慢的成全彰显，包括在新约的时候借着道成肉身做成了这个救恩。我们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诸般应许，但是耶稣基督他来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大家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来带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他活顺服的一生，并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为一切信他的人所成就赎罪祭。我们知道身为人类，按照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自己没法救自己。从亚当之后，无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或长或短，身为人类的你我其实都注定患上了一个绝症，这个绝症的名字就叫罪，它的表现，它的症状就是死亡。可以说人类的历史进行到现在为止，这个绝症的死亡率是100%，除非耶稣基督很快再来，否则我们最终都会死去。我们不喜欢想到死，但是自从亚当堕落之后，这就是一个我们逃不开的现实。在诗篇39:4-5，大卫曾经感慨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求你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求你使我知道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这里面有一种对比，这里面有一种反差，这里面有一个警醒。大卫在神的漠视之下，他感叹到，我们个人以为自己最稳妥的时候，却是最虚幻，全然虚幻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觉得自己当下的生活稳妥吗？大家有没有觉得靠着自己的职业稳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靠着自己的收入稳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身体素质稳妥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丝一毫感觉这样稳妥的时候，神就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些全然虚幻。什么叫全然虚幻？大家如果去看希伯来原文，大卫在这里面用的虚幻这个词，它其实如果直译过来就是蒸汽的意思，就是一团蒸汽。这个可能大家现在呢没法感同身受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条件太好了，我们坐在这个会堂里有暖气。如果大家想象是200年前基督徒聚在一起，这个季节聚在一起，坐在这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聚会，那一定会怎么样？大家呼出一口气，大家喘一口气就会呼出一团白雾来。你会看到圣经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我们觉得靠自己的成绩最稳妥的时候，就像我们在那冰冷的冬天嘴里所呼出的那一口气一样，转瞬之间便在空中消散，化为无有。我们此生的短促，神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智慧人应当思考，我们转瞬终了这一生之后，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我们会看到，谁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呢？谁能帮助我们除去这死亡的毒钩呢？唯有那位代替我们死，先我们一步去到父的家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好叫我们能够永远与他同在的耶稣基督。除非我们与他产生关联，我们才不是那一位取劳可悲的妇人，因为我们无法自己救自己，我们照着自己的本相与那些该当灭亡的人一样。我们只有爱惜光阴，抓住神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多做主公，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更多的敬畏神，我们更多的教导我们的儿女和我们身边的亲人，让他们也一同认识神，我们才能彻底的脱离这层恐惧，我们才能彻底的豁免于这个真正的绝症。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那么我们一生都将会生活在恐惧、死亡和他的毒钩之下。 公元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早期教父叫居普良，他在自己的一封牧函当中，他这样写，他鼓励他所牧养的会众在巨大的逼迫临到的时候，他说大家不要恐惧死亡，让我们去迎接那个主接我们回家的日子到来。终有一日，神，居普良说到，终有一日神会把我们从现在这个地方接走，终有一日神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网罗当中得到彻底的挣脱和释放，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起初的乐园和神的王国。那一日神会把我们分配到自己真正的家中。每一个在地上旅居漂泊的人，莫不渴望回到自己那久违的故乡。居普良感叹道，那个与父同在的新天新地，正是我们所日思夜想基督徒该当盼望的故乡。这是早期基督教的观点，这是福音起初传开带给人的安慰。但遗憾的是，在今天，在今天神的教会当中，听起来就是如此的陌生，不是吗？但是这样的信念却是根植于圣经的，因为保罗在经上写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还写道，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也都是老生常谈，我们常常被这些话语所点燃所激励。但是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苦难逼迫试炼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还是会灰心沮丧，甚至心灵受到创伤。也许因为我们的健康，也许因为我们的事业，也许因为我们的婚姻，我们有无数的理由会把我们自己变得愤世嫉俗或者失去盼望。但是不是要相信我，不是要相信某一个人，而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那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为你预备，在旧约就借着先知使徒多次多方的晓谕，到今天借着圣灵落实在你心里面那个关于救恩的应许，关于复活的盼望。从圣经了解复活的真理，可以改变你对这一切的看法，可以重新的归正你人生当中的次序，可以使你完全的颠覆重置你现在人生的优先次序。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都常常软弱，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软弱？我在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小故事。在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游泳运动员，他叫弗罗伦斯·查德韦克，他是一个女性的游泳运动员，女运动员。他呢非常的有天赋，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是来回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之间有一道海峡叫英吉利海峡，他先从英国游到法国，又从法国游回到英国，流了42英里。所以呢他的身体素质完全是很充沛的。他在挑战完来回游完英吉利海峡之后，他在1952年的时候呢又想挑战从一个叫卡特琳娜岛游到美国的加州海岸。这个距离呢跟来回横渡英吉利海峡相比呢并不算长，来回横渡英吉利海峡是42英里，从那个太平洋上的卡特琳娜岛游到这个加州海岸是大概29英里。所以呢从这个距离上，从体力上按理说呢富富有余，但是呢天公不作美，我们会看到他真正横渡那一天的时候，天气寒冷，海上的雾气弥漫，这个查德韦克他自己呢在这个海中游的时候，他几乎看不见跟他伴行的船只。他奋力的游了15个小时，但是呢他总是看不见目的地，他总是看不见那个海边，他老感觉按照他自己的计算那个岸边就应该近在咫尺了，但是呢却因为雾气弥漫他迟迟看不见，他感到再也坚持不住了，他恳求出水来结束这次挑战。当时他的母亲就在他旁边那个伴随他游泳的这个船上，他的 母亲知道此时此刻距离海岸还有多远，但是呢按照当时挑战的规则，他的母亲不能够把还有多远这个精确的距离告诉这个查德韦克。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只能一边鼓励他，一边不断的对他说快要到了，要他一定的坚持住。但是最终遗憾的是，查德韦克在体力和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宣布停止，并呢被拉出水面。结果呢他刚上船，他看到了很讽刺的一个画面，他上到船上，他视线稍微高了那么几十厘米，他就会发现海岸此时此刻就在700米之外，此时此刻海岸就距离他700米。所以呢在隔天他休息好了出席记者会上，他就说呢我只看到雾茫茫的一片。他说现在我想，假如当时我知道海岸还有700米的话，假如我能够看得到那个海岸的话，我一定能游过去，我哪怕再没有力气700米我还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为他遗憾的时候，大家从属灵的角度想一想他话语后面的道理，假如我看得到那个海面，假如我知道只剩700米了，我一定就能办得到。对基督徒而言，那个距离我们只有700米的海岸是什么？那个海岸就是耶稣基督他应许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各诗歌当中所唱，当我们渡过那死之河，我们将进入的那个锡安山，就是我们将与那个永世的大君王、三位一体的神、永生永世同住的荣耀之地。我们应该寻求的海岸是那新天新地的彼岸。如果我们的远光可以穿过现在当下世俗的一切搅扰和诱惑，如果我们的视野可以以神的心为心，透过这个世界为我们编织一切的谎言和网罗，我们能够以属灵的眼睛看到那个近在眼前那个永恒的家乡，我们将得到真正的安慰和力量。弟兄姐妹，如果此时此刻你生命当中有巨大的难处，如果你的身体软弱，如果你有种种重担的缠累不得释放，如果你感觉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窄路令你感觉疲倦无以为继，我祈求以赛亚书26章的信息可以给你新的眼光、鼓舞和希望。无论生活看起来有再多的艰难、波折和难处，但是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依靠他在圣约当中对我们的应许，相信那个必要成就在我们这必朽坏身体上那个荣耀的复活，我们就能看到那片海岸。从耶稣基督支取力量，你就能到那里，你就能办到，你就能胜过自己肉体败坏的情欲，你就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你就能竭力活成神所在神的恩典当中，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单看以赛亚书26章16到18节，仿佛是一个消沉的痛苦的一个画面，但是我们在下一次的讲道当中讲到第19节的时候，大家就看画风一转，的确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病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管教责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似也会跟世人一样经历肉体和灵魂的分离，但是19章在那个复活的盼望之下给了我们一个确据，他告诉我们，我们哪怕是身体和灵魂分离经历这个死亡，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在基督里的死人。我们会看到，大家去看19节，那里面说到什么？死人将会复活，而且那里面谈到死人是什么呢？原文里面说到是你的死人。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身体灵魂皆非己有，唯独属乎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眼，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胜过这个苦难。我们还是会经历身体和灵魂的分离，但是我们相信复活终必成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愿这个现实指引我们当下的生命，带给我们不竭的勇气、信心和盼望。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常常攻击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软弱，恶者撒旦也时不时的来诱惑着我们，苦难和降临的死亡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诱使我们去离弃你。主，但是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是你自己，你用圣灵来保守看顾我们，你保守我们的步伐始终行在你的话语和真理当中，一步也不偏离。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信息赐给我们的警醒，让我们会看到我们按照自己的本相和所作所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夸口和功德，我们其实与那些该当沉沦的不信之人、不敬畏神、亵渎神的人一样。主，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主，是你的恩典，是你圣灵的内助，是你披戴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是你加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使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哪怕是我们蒙恩重生得救之后所做的一切，也没有功德的效力，没法带来我们自己后裔和别人的拯救。主，从永远到永远，从始到终，我们一步都离不开你的恩典。我们也呼求我们可以与你的恩典同行，让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至于是徒劳，不至于是无价值没意义的，不是徒受着苦难最后转眼如风。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敞开心，主，愿意迎接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你的圣灵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宝座掌王权，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们每天的基督徒生活，做我们家中的主和王，更带领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真理的灯塔和柱石。主，盼望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所处的职业岗位、亲友当中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做您福音的见证，让我们趁着还有光阴多做主工，让我们那个复活的盼望指引和规范我们生活，让那个天上必要成就的现实主宰我们当下的生命，让我们为你而活，我们也渴望能够与你同在的那一刻尽早的降临。主，我们愿你来，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